美防长话侵台带嚟毁灭性后果，掌控习安危、蔡奇、黄小红嘅双重角色，加强反制中共渗透，美通过法案。马斯克白宫告别爆笑一刻，黑眼圈真相。乌克兰回应和谈，安培遗孀传递和平新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五月三十一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首次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上公开点名共产中国，誓言重建区域威慑，与四十几国联手压止中共扩张，并强调在川普总统任期内，北京不会入侵台湾。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正开始加大对自身防卫的投入，随着我们的盟友分担责任，我们可以更加关注优先战区印太。美国及其盟友在尊重共同利益的同时开展合作，将建立和加强我们的防务伙伴关系以维护和平。我们不会被赶出这一关键地区，亦不会被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被屈从和恐吓。中共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迫在眉睫。中共征服台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印太乃至全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保持紧迫感和警惕性，做好应对准备。克格塞斯再次强调，美方必须做好应对武装冲突的准备。如果威慑失败，并且总统发出命令，我们准备采取美国国防部最擅长的事情，战斗并赢得果断性胜利。在展开这个话题前，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头先的话题。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建造了复杂的人工岛屿，以支持新的军事前哨基地，并发展了高度先进的高超音速和太空能力。这个部署促使川普政府提出要建造美国自己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克格塞斯说，习近平已经下令其军队做好2027年入侵台湾的准备。中共军队正在建立必要的军队，每日进行训练，为真正攻台进行演习。中共不再只是为了争夺台湾而集结军事力量，并利用其网络能力攻击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骚扰邻居，包括南海、台湾。一个强大、坚定和有能力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是我们的关键战略优势。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克格塞斯就台湾议题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认同承诺如果中共试图征服台湾，美国将提供防卫支持。中共防长董军今年没有出席，克格塞斯暗指今日早上我们来临，而有人却没有来。中共驻新加坡大使馆在其念书页面上回应说，克格塞斯反复抹黑攻击中国，美国才是麻烦制造者等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内尔表示，川普希望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美国认为加强在该地区的力量可以确保中共在川普任内不会使用武力。马克龙则表示，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允许俄罗斯夺取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不受任何限制、任何约束或任何全球秩序的反对，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告诉中央社，马克龙试图提醒亚洲国家注意这两个地区的相互关联性，并警告不要采取双重标准。另外，美国计划在未来四年扩大对台军售，将超越川普第一任期水准。路透社记者 Lee 发文说，美方正在向台湾在野党施压，要求蓝白不要阻挠赖政府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 3%。 蓝白是指国民党和民众党。美国官员表示，川普与团队都致力于加强台湾的强硬核阻力，这个是总统的态度，是我们所有人的态度。蓝白删除国防预算引起美方担忧，我们向反对派发出了非常强硬的信号，不要挡路，这个不是台湾的党派问题，是台湾的生存问题。川普第二任对台湾的军售 可能会轻松超过第一任期。川普政府不反对赖总统今年过境美国领土，国民党回应坚定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并对与美国政府及民进党磋商抱持开放态度。民众党则表示终于与美国保持顺畅沟通，并在国防和区域安全等议题保持深入对话。5月31日，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海外 X 上发表评论文章，说表面上中共政权稳如磐石，但是一场围绕核心安全的暗斗正在悄然上演。习近平最信任的两个看门人蔡奇和黄小红，不单止手握保护核心的锁匙，还掌控住监控高层的命脉，但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暗自布局。蔡慎坤分析，习近平的安全体系核心只有两个单位，一就是中央警卫局，由中办主任蔡奇实际掌控，从习的健康状况到家人动态，蔡奇了如指掌；二是公安特勤局，由公安部警卫局改造，公安部长黄小红一手打造，不单止深入中南海，还监控各部委、地方省委书记及高官的行踪、数据。文章说，这两个系统仍同新时代锦衣卫，但是问题在于，掌控这两把刀的蔡奇和黄小红本身对习就是最危险的双刃剑。文章说，蔡奇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办主任，位高权重，堪称影子副总书记，但他已经到了权力顶峰，声无可声，却永远无法成为核心。他虽然位高权重，却亦如履薄冰，自己随时可能成为忠诚不绝对的替罪羊。蔡慎坤认为，现在蔡奇面临选择，是继续做没未来的影子，定是抓住机会成为局势动荡时的过渡核心呢？另一方面，黄小红作为公安部长，虽然是习近平福建时期的旧部，被视为最忠诚的刀把子，但是2022年陈文清空降中央政法委书记，堵住了黄小红的上升之路。蔡慎坤披露，原本被视为政法委书记热门人选，突然沦为二把手，黄小红对此极为不满。习近平越重视安全，黄小红越可能成为替罪羊。黄小红现在处境更微妙，不动则迟早被弃，先动或者能够成为新秩序的保护者。文章认为，蔡奇和黄小红两个手握锁匙的人正在权衡，是继续守护习近平，定是推开那扇通往新秩序的门呢？习近平的梦魇早已经埋下伏笔，当忠诚变成交易，权力游戏的终局只会以最尖锐的方式展开。近日，大纪元从权威人士那里获知，自去年四月习近平就开始失势，虽然习反扑了几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现在的习近平表面仍然在台上，实质大势已去，温家宝、张又侠等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近期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党政军中的权力架构正被打破，大权已经滑落。想要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补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理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5月30号，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以37票赞成、1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第644号法案，以加强揭露和遏止中共在当地的渗透活动。新法案要求，好像中国共产党这一类外国敌对势力，如果在该州设立文化与商业机构，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法案为内布拉斯加州法律新增了两项法令，法案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与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有关的机构，其常见手段包括资助孔子学院、拉拢政治盟友以及施压海外中国公民。 习近平曾话，统战部是胜利的法宝。根据第644号法案，任何外国敌对势力或者外国代理人必须向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署登记，并讲明他们的活动内容、财务关系与外国方面的联系。法案还加重了外国代理人对他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所进行的骚扰、打压或者暴力袭击行为的刑事惩罚，同时授权州警察追踪并报告跨国镇压行动，并培养执法人员识别这类威胁。新法规定，为中共军方相关企业工作的游说者或者顾问必须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违规者每次可以以$100,000的民事罚款，提供线索促成执法行动的举报人可以获得$50,000的奖励。美国国务院指出，统战部透过姊妹城市计划和友好协会等表面上良性的渠道，实际上已经深入渗透到州、地方及市政府层级。2023年4月，联邦调查局关闭了位于纽约市由中共秘密设立的外国警察站，并逮捕了两名涉嫌替中共骚扰意见人士的人员。非营利组织守护捍卫者指出，中共的秘密警察网络遍布全球53个国家，设有约100个类似据点。这起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民众对中共在全球从事类似秘密行动的高度关注与认识。5月30号，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正式卸任美国政府效率部领导职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川普为他举办了一场告别记者会。不过，现场的焦点不单止在马斯克的成就，更在于他右眼角那块醒目的鱼青，亦令这场告别会充满了轻松和笑料。马斯克在川普政府担任特别顾问的130日任期已经在5月30号到期。川普在告别仪式上对他赞不绝口，称其为当今最杰出的商业领袖和最伟大的技术创新者之一。川普还特别赠送了一把白宫金锁匙，装在带有川普签名的木盒中，以表彰马斯克的服务。据 Doge 官网5月26号数据，马斯克任内通过关闭联邦机构、出售资产、取消合同和打击欺诈，为美国节省了超1750亿美元，相当于每位纳税人节省了约1087美元。不过，记者和观众的目光很快被马斯克面上的黑眼圈吸引，电视直播中这块鱼青清晰可见。面对记者的追问，马斯克幽默回应说，哦，我最近没去法国。此言一出，现场笑声一片。他提到的法国其实是在嘲笑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礼拜访问越南时的一则头条新闻。马克龙在落飞机之前被妻子布丽吉特大力推搡面部，引发全球关注。马斯克接着揭开了黑眼圈的真相，这个是我和细仔玩的时候整亲的。他笑着解释说，自己对5岁的细仔说，来啦，向着我的面打一拳。没想到这个家伙还真的挥拳过来。马斯克打趣说，结果证明即使是5岁的细路打你面亦会留低痕迹。川普听后插话问道，那个是他做的？马斯克点点头确认。川普笑着说，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做得出这些事。这一幕不单止令现场气氛轻松，还打破了之前一些媒体关于马斯克和川普反面的传言。记者趁机问川普，怎样看待马克龙被妻子打的事件？川普妙语连珠，我想提醒马克龙，下次挨打前一定要关好门。这一番调侃令现场再次爆笑。事实上，马克龙之前已经对此事作出回应，说他与妻子只是在开玩笑，并笑着说，我们夫妻间的嬉闹被拍成了视像，就成了全球性的大事件。尽管是这样，川普的幽默评论无疑为事件增添了更多趣味。马斯克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正式卸任 Doge 职位，回归自己的商业帝国，专注于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他强调，这个不是 Doge 的终点，而是开始。川普则表示，马斯克将智慧和才华奉献给了国家， 我们对此深表感激。告别会上，川普与马斯克的互动充满默契，两人的幽默对话不单止展现了他们的个人魅力，亦令这场告别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30号网友海阔天空在 X 平台发帖感叹，幽默的男人魅力四射，懂得幽默的领袖更容易俘获人心。他提到马斯克在白宫前的黑眼圈故事和川普对马克龙的调侃，令人忍俊不禁，网友们纷纷点赞。有人评论马斯克被儿子 KO 太搞笑了，还有人笑道川普的建议太绝了，马克龙下次要小心了。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紧张局势中坚守底线，拒绝承诺出席6月2号的和平谈判，要求俄罗斯先交出和平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闪电访问莫斯科，与普京温馨会面，以此为俄美关系传递微妙信号。这场全球外交博弈能否为持续三年的战火带来转机呢？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土耳其外长费丹后，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俄罗斯必须先提交明确的和平提案，乌方才会考虑参加6月2号在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二轮面对面谈判。他警告俄罗斯正试图令下一场会议无果而终。之前5月16号的伊斯坦堡谈判仅达成换夫协议，未能取得实质进展。泽连斯基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讨论了乌、俄、土、美四方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但未承诺出席。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敦促俄乌达成停战协议，而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访问基辅时透露，美国参议院下个礼拜将推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法案，警告莫斯科将面临重创。另一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5月30号突然访问莫斯科，受到普京总统的热情招待。普京献花并追忆与安倍晋三的27次会面，称其为缔结俄日和平条约的努力令人难忘。安倍昭惠回应，俄罗斯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愿继续推动文化交流。资深日本媒体人此版明夫分析，普京此举意在通过安倍昭惠向川普传递信息，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安倍昭惠近年来积极延续丈夫的和平理念，曾三次访台，并在4月提出台湾安全即日本安全的口号，还拜会过印度总理莫迪和特朗普。此版明夫指出，他的角色日益关键，或为世界和平注入新希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